各位活水泉的弟兄姊妹，下午平安。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再次来到当中，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主。那在这里我要提早的来恭祝各位圣诞蒙恩。那今天下午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必成就的事。那我们所选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阅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是700多年所写的。那换一句话说，就在7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一个预言。那当然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的就是以赛亚在写这段话的时候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当时我们知道整个犹太他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宗教是败坏的，他们表面他们有宗教的仪式，照常到圣殿去做礼拜，照样的他们献上这个摩西所吩咐的这些的祭物，然而他们心里面他们是远离神的。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口亲近我，但是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当整个宗教的信仰偏离了以后呢，当然不是纯粹只是宗教的信仰的一个问题，它会延伸，这个延伸就是使到整个社会的问题也逐渐的出现了。所以当时我们看见一个不敬不虔的一个时代，带来的就是一个罪恶的一个败坏。紧接着我们看见民不聊生，也就是当时那些低层的人他们这个有苦无处可伸冤，而且那些这些当权者呢却没有按照公义来这个处理来判断，以至于我们看见那些高层的社会的人就欺负了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宗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当时，这是关乎他们整个灵性的问题。所以当灵性一偏差的时候，生活的道德当然也随着而偏差。所以因此整个法律已经不再公正，这些当官的贪赃枉法造成了整个社会产生许多痛苦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看见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当他们不悔改，神要刑罚他们。所以因此整个民族我们看见当时就陷入在整个痛苦茫然空虚跟这个绝望的当中。所以先知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那个年代的人这个发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责备他们堕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会面对败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弱小，乃是因为他们离弃的神。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给一个积极的一个安慰跟盼望。我们看见上帝借着先知所传讲的信息都是两面的，一面就是指出问题，另外一面呢就是解决问题。一方面就是消极的指出他们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是积极的给他们带来盼望。所以这就是先知的一个特性，每一本先知书你阅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这个结构，前面的就是责备，后面的就是安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民族的问题，如果它只是纯粹以色列人的民族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基督徒我们上帝的儿女，上帝把这本圣经给了我们，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也是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民族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缩影，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日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人类已经丧失了生存的意义跟目标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人的道德的问题也严重受到这个破坏，整个大环境我们看见面临的就是一个灭亡的一个危机。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因着罪而来，人不敬畏神，人离弃神，导致许多的危机就产生。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单单只是病毒的危机、气候的危机、那民粹主义的危机，或者是国际的军事的冲突的所带来的一个危机。那真正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那这个危机就是罪，人离弃神，人不敬畏神，人过一个败坏的生活所造成的这些的问题。当然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人丧失了危机的那一种的警觉性。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所以当先知告诉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感到他们没有丝毫感到那这个危机的一个存在。所以人处在危机中，如果有警觉性，那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看见当时的人，他们抱着乐观来度日，他们以为靠着自己他们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今天的世界的写照。这个世界的写照告诉我们说，那人类就以为说，我们按照人自己的人性的本善，人类最终必定能够化解难题，人类最终一定能够胜过那各样的困难，以及从黑暗能够走到这个光明的里面。那这就是今天人类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活在危机中，但我们却不觉得有任何的一些需要悔改的地方。当然我们可要从一层一层的来思考，这不是单单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一个缩影，当然也是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可能面对的就是已经被卷入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齿轮的当中，我们免不了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是一个高压的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得了的。那除非你把自己从这个社会当中抽离出来，你到一个毫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度日，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一个现实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环境是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一个家面对的就是家庭的困境、婚姻的困境，以及我们各种精神上的一些问题等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呢，那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一些的痛苦。但是人类在危机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的反应，就是我们很无奈的就去面对人生所带来的这些的痛苦，或者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可能过度的乐观，我们总以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或者第三个方面，我们就好像鸵鸟一样把头就埋在沙土中，我们就不要去想，因为觉得想了也没有用。所以因此呢，我们紧接着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有盼望吗？那我想每一次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那都要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每次我这样的假想说，为什么圣诞节会在十二月？那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从一月开始，我们就要面对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黑暗。来到最后，在这十二月的时候，圣诞节的到来的时候，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人生如果靠着耶稣基督，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最终是盼望的。就好比一个列车，那这个列车它进到隧道的里面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列车从隧道当中的最尾端的时候呢，它一定会走出隧道，面临的就是一个光明。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如此，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的，我们有时候面对人生各样的一个黑暗，但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人生的最后不是绝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最终是光明的，是盼望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那这是神借着以赛亚的先知，那就来勉励他们。先知的信息说什么呢？先知在第七节这里，我只用这一节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那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有另外一个翻译版说，天军的上主热切的介入必定使这事成就。也就是说，神没有远离我们，他愿意的介入人类的历史，他介入以色列人历史， 他也介入这个世界的历史，他也介入了我们个人的历史。所以因此呢，圣经说以赛亚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为什么他会成就这事呢？也就是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言未来有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希望，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因此呢，这就是我们未来要面对，要去以色列人将来要什么，他们的这个应许跟盼望。也就是说问题已经发生了，不过上帝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再往后面看，你也不要再往现在看，你们应该要什么，抬头看。不但抬头看，还要向前看，因为神已经给你应许了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降临。那上帝，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上帝没有撇弃他们，虽然他们不可爱，神却爱他们，虽然他们堕落，但是神仍然把他们抱得紧紧的。所以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跟他们立约了，既然立约就必须要有承诺。你读圣经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雅各立约，上帝跟以撒立约，上帝也跟摩西立约，上帝也跟大卫立约。弟兄姊妹，约是很重要，全本圣经都贯穿在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约，也就是两个人的一个立约。我们知道古代人他们怎么立约呢？立约的通常就是两国，他们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那立约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承诺。也就是说你签了这个约了以后，你必须要承诺。那小国做什么呢？小国就要给大国进贡，按时进贡啊。大国给小国的承诺是什么？我保护你，如果有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来侵犯你，我一定保护你。这就是一种约的承诺。一样的，今天我们跟上帝跟我们立约，有时候我们想想，神凭什么跟我们立约？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感谢神，神跟我们立约。所以这个约同样有一个约定，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奉献，我们要把自己给神使用，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依靠他。而且他对我们的承诺是什么？我保护你，不管怎么样我保护你。所以当邪恶的力量不能够侵犯你，因为我保护你，魔鬼不能够侵犯你，因为我保护你，因为这个约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被约，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毁约。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常常我们得罪神，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上帝对我们却从来那不离不弃，他仍然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为什么呢？那就来到第二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爱里面就是有一个立约，爱里面就是有一个承诺。所以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爱是一个专注的一个爱。所以因此呢，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七到第八节，我读给大家来听。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所以圣经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爱，耶和华的热心，那这个热心是一种激情，一种 passion， 这种激情是一种专爱。那今天人的爱都不专，所以我们看见人两个人立约，我们看见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会偏离。那甚至今天的人在婚约的里面就随便就毁约，甚至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想要离婚的。为什么？有许多人常常两个人就说什么，我们就结婚吧，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试试看3年，我们试试看5年，合得来我们继续下去， 合不来我们就离开。那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常常就这么想，这样的说法等于是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想要离婚了，对，给自己一个后路了。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这样，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个非常专注的爱，叫做专爱。这个专爱的意思是说，我爱你，就算你得罪我，我还是爱你，你离开了我有第三者，我还是爱你。以色列人跑去敬拜偶像，就这个关系就好像他们有了第三者，但是耶和华上帝说，我仍然专爱你们。而且这个爱，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要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然后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句话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今天人在结婚的时候立了婚姻誓约，我要终身要守这个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却常常毁约。我常常对一些年轻人这么说，你要结婚，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布置婚礼最重要的，不是婚纱最重要的，不是晚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当天的誓约。你可以什么都没有，你可以什么都可以简化，但是你绝对不能够简化这一个婚礼的誓约，因为这是最重要，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但是我们看见人会毁约，上帝不，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人类的处境的当中，似乎又有爱，但是似乎又冷漠。每次当我们阅读报章，看看新闻，看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周围人性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两个极端的想法，这个世界好像又是一个冷漠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又好像充满爱的世界，那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后来慢慢思考，我们得出两个重点。第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冷漠的世界，我想这是一个事实，特别是在疫情的时期，我们看见人类的问题，那都暴露出来，人类的自私，人类的问题等等都暴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什么？人类这个世界就好像又充满了爱，但是后来你好好去思想，你发现这个爱那不是真爱。虽然这个爱看起来是泛滥，但是泛滥到一个地步呢，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爱。为什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如果你杀了一条狗，你杀了一只猫，或者是你杀了一个绝已经有法律保护的一个几乎要绝种的一些动物的时候，你会被判去坐牢或者罚款。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这个好像这件事情好像法律上非常的严格，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它却允许人堕胎，法律允许人堕胎。你看见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吗？当动物，你杀动物的时候，那你可能会被判刑，但是堕胎却变成可以让你自由去选择。动物跟人的生命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肯定比动物的生命更可贵。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人的爱已经毫无原则，什么都爱？其实人严格来说就是因为没有真爱，人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真爱。今天的人的爱却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什么？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就是真爱的一个源头。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上帝。你读旧约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圣父的哭泣，他当人忧伤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耶和华不但靠谁，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谁最靠近他？一个爱他人靠近他。 那我们看见圣经也说什么，耶和华要擦去他人脸上的这个眼泪。你看见当你忧伤的时候，谁伸出手来擦去你的眼泪呢？上帝。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的圣父他是爱是情感非常丰富的，来到新约，圣子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圣经在一节，在最短的一节的里面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耶稣哭了。耶稸不是为自己哭，他乃是为着世界上的人哭了。第三呢，你看见圣灵上帝也是如此。圣经说什么？他说不出的叹气为我们祷告。这个叹气是什么？就是一种哀伤。这种哀伤也是一种爱的一种的表达。你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充满丰富情感的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当圣经说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的时候呢，是因为神的爱。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思考，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上帝愿意介入人类的这一个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必成就，意思说他不是说说而已。那今天如果一个人有爱，但是他不愿意介入，能做什么呢？比如说我关心你，但我又不愿意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帮助你，又能够做什么呢？我小时候我在印尼长大，我的父亲是驾船的，他常常在越战的时候，他常常要去海里去拖那些越南难民，他们坐船逃出来，但走了一半的时候没有油，也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就一大堆的挤在一艘小小艘的一艘船，然后呢，那必须要什么？透过联合国，然后我的父亲就要驾船把那些船员啊，把它拖到印尼的一个岛，那个岛是专收这些越南的难民的一个地方，就在我们新加坡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岛屿。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因为有政治的因素，所以因此有许多的国的船，当他们遇到这个越南的这个船的这些难民船的时候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受苦，但因为政治的缘故，他们不能够做什么，他们只能船在那里绕，一直在那绕，最多可能打一个电话，然后就通知联合国，那联合国的人就会派一些专员把那些船拉到那个岛上。所以我们华人所讲的爱莫能助，眼睁看着你，但又能够做什么？但我们上帝不是，他有爱，而且他还愿意介入，他介入以色列人的苦难的里面，他也介入了什么人类的一个苦难的里面。然而呢，他是怎么介入呢？我们看见他不是派天使下来，他乃是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这是一个充满感恩充满温暖，上帝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因为他把婴孩赐给我们，婴孩象征是什么？当婴孩象征的就是单纯，婴孩象征的就是希望，婴孩象征的就是一个新生。今天如果你有朋友，他的家生了一个 baby，你去他的家去探望的时候，你看到一个 baby 躺在一个婴儿床的上面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你会想到什么？你不会想到人性的复杂，你不会想到压力，你不会想到仇恨，你想到的就是单纯。所以每一个人看到婴孩一定笑了，为什么？因为婴孩的脸啊，就是这么可爱。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只是一个象征性，而更重要的就是他是救主，他来到世界上，最终要担当我们的罪，最后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这才是关键。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不是离开我们，而是介入我们的历史，来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上帝。 所以今天很多人常讲说世界有苦难，为什么上帝他却不理呢？为什么上帝看着世界受苦而不理？甚至有人这么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苦难而却他不理呢？弟兄姊妹，他不明白圣经，答案就在圣经的里面。耶稣上帝不是不理，上帝甚至怎么样，进到人类的苦难的里面，承受人类的苦难，承担人类的苦难，他怎么不理呢？他理，他怎么理？他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因此这个婴孩的降生的故事，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婴孩不但是上帝给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婴孩那不是单单给全世界的人，这个婴孩是给，也给了我们。这个婴孩就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他进到我们的世界。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耶稣不但是来到这个大的世界，他也愿意进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线上也好，或者在实体的弟兄当中的朋友也好，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让你打开你的心灵世界，让耶稣进来吧。我们的心灵确实我们要承受了各样的痛苦，我们表面光鲜亮丽，人们看我们很好，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痛苦、无奈、虚空跟绝望，我们里面的黑暗。但是你愿意打开你这个小小的世界，让耶稣进来，耶稣的光要照进在我们的黑暗，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不一样了。有人到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个山路的附近去旅行，他们发现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很多的房屋那建在这个山谷中的时候，那是没有窗户的。那这些旅客就很好奇，就问导游说，那为什么没有窗户呢？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当地的人他们的信仰告诉他们说，你如果打开窗户，邪灵恶魔会从窗户里面进来。那换一句话说，这些人的家没有窗户，只有门，那里面肯定是昏暗的，整个空气是非常那不这个流通的啊。但是呢，他们就发现有一些房子却有窗户，然后这个导游就说，那你发现这个有窗户的那是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信主的，他们就不相信这一东个东西，所以他们的窗是打开。所以你进到他的家的里面，就成为一个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是黑暗的，空气不流通的，另外一个是这个光明的，空气是流通的。那我想不是单单是一个物质，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耶稣的光照进在我们的黑暗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从此不一样了。因为圣经说他就是光，他就是生命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让耶稣介入。耶稣怎么介入呢？这里有四个名字，奇妙测试，还有呢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还有和平的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要用这四个名字来称呼耶稣基督？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呢？它有关联的。为什么当讲到奇妙测试的时候想到是什么？智慧。第二呢，第二就是全能的神，讲的就是能力。第三呢，永在的父，讲的就是爱，父代表的就是一种爱。第四个就是和平。好了，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只有智慧没有能力，他的智慧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有智慧但是又有能力。好了，如果他只有智慧有能力却没有爱，也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他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他不肯做，又能够怎么样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有智慧有能力有爱，所以因此他肯为我们做。所以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和平。那什么是和平呢？和平不是外在世界不打仗的和平， 和平指的就是我们跟神和好，所以信耶稣我们看见有一个叫做和好。这个和好是什么？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跟自己和好，我们跟别人也和好。所以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所以耶稣基督来圣诞节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三个层次，我们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都是踢过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能够成，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打开我的心门，要经历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讲到什么是经历神呢，那经历神不是单单只是外在的一种的这个道德的一个改变，我们的经历神是指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见神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依靠主的时候那得着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最后呢，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化解了人类的一个苦难。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看见你注意这里提到肩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当你读到肩头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了就是挑大梁。你读到肩头的时候就想到扛起这一个责任，比如说这个家庭他是家长，他要扛起全家的，扛起这个全家的那这一个经济的重担。那这个公司的老板总裁，他要扛起那全公司的一个这个责任。你说这个人是一个组织，某一个组织的一个领袖，他要扛起这个组织的所有的一些的任务，或者是一个领导。所以我们就看见肩头。弟兄姊妹，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肩头扛什么呢？他扛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了，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疫情病毒，不是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什么？罪的问题。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所以他扛起我们的罪。所以因此呢，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耶稣愿意用他的肩头担当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一位代替我们死的那一个羔羊。我们过去以赛亚书也说了，我们过去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罪的重，这个罪的重担交给了耶稣，让他来扛我们的这一个罪债。常常用一个想象，耶稣基督就好像拿着一个篮子背在他的肩头上，而我们的罪就好像一粒石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这个石头放在他的那个篮子下，他第二个人来也一样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靠近他，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他没有所谓的扛不起的。耶稣不会说扛了一半，我说不行不行的，太重了，不要再放了，不要再放了，太重了。不，全世界的人，历世历代的人，所有人的罪都可以把它放在他的肩头上，让他来扛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感谢主，既然耶稣已经扛我们的罪了，那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再扮演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犯罪，但我们常常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来解决罪的问题，结果我们越解决，我们越什么？我们越感到灰心。为什么？我们发现总是解决不了。那保罗曾经就有讲过了，他在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跟罪的征战，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答案就在后面，就是因为我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担罪的是耶稣，不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你要什么？你要靠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胜过罪。 好，第二方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既然耶稣的已经担了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要再扮演法官，因为法官就是要定罪。所以常常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特别是信徒犯罪了以后，常常一直走不出来，我们一直内心里面耿耿于怀，我们内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的恩典，我们不明白耶稣的恩典，我们的罪他已经扛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再给自己定罪呢？不必要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既然如此我可以继续犯罪，不是，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但恩典不是叫我们继续放纵。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你就明白，你读新约你知道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出卖了，结果把他卖到埃及去，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那后来呢，他们相见了，相见了以后呢，约瑟就饶恕他的哥哥们，他相信这件事情有上帝的美意，虽然哥哥的动机是恶的，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好的。那但是我们知道，当雅各就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很紧张，就说怎么办，爸爸死了，以前爸爸还在也死，也许约瑟因着爸爸的缘故饶恕我们，不过现在爸爸要走了，他会不会找我们算账？可见他们不明白约瑟。我们不知道当他们相认到雅各去世的时候中间有多少年，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那如果是二十年来讲，也就是说这些哥哥们他们这二十年以来他们不信任约瑟，他们总每一天提心吊胆，约瑟对我们的饶恕会不会是假的，如果爸爸不在怎么办，二十年就是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预表基督，既然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赦免自己的罪呢？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罪整天还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对耶稣不信任？我们总觉得这个罪还会把我们拖到地狱的里面的那种痛苦呢？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你只要什么？坦然面对，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提醒我们，是的，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的上帝他也愿意介入这个历史，他也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上帝也愿意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化解人罪的问题。他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七百年之后果然应验了，保罗说时候到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就降生为人。今天我们是从历史的后面看前面，那是两千年前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愿意介入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愿意化解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那当我们在这里提早思考这个问题，激发我们，圣诞节不是忙着布置圣诞树，圣诞节不是忙着整天送礼物，圣诞节不是单单只是忙着教会的一些的服事工作，我不是说服事工作不容易啊，不重要，而是什么？我们要专注那个圣诞节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基督耶稣上帝的爱子降世为人，我要拯救我们的罪，这个重点。所以核心对了，目标对了，什么都对，否则什么都错。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下午记得这段圣经，彼此勉励，最终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的源头，但你从来没有把你的爱收藏起来，你把你的爱跟以色列人分享，你也把你的爱跟我们分享，而且你不但爱我们，你也是愿意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活在痛苦黑暗中， 你介入我们的生命，你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并且你要化解我们的痛苦。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降世成为人，这是我们所依靠的救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再次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彼此勉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